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不幸的男人。波也是一个很不幸的男人，他今年已经40出头了，可是依然是两手空空，一事无成的。由于生意破产，他欠下了一大笔债，为此他的妻子离他而去，而债主们也成了他家的常客。波也真正的陷入了内外交困、走投无路的窘境。这天傍晚，波也躺在家中的破床之上，正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摆脱困境的办法。这个时候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不用多说，又是来讨债的。波也愁得双手抱住脑袋，不敢吭声。那个人毫不客气地就走进房来，随手就关上了门。波也没办法，他硬着头皮站了起来，看了看来者，显然是个陌生人。他不由问道：您是谁啊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那个人啪的一下就打开了手中的皮包，转瞬之间就像变戏法似的，从包里掏出了一只手枪来。他恶狠狠地命令道：转过身去，要是胆敢叫出声来，老子就一枪崩了你。原来此人是个强盗，刚才持枪在附近一家小邮局抢了一大笔钱。然而就在他刚离开的时候，有人斗胆拉响了警报器，闻讯赶来的警察很快地在四周布下了警戒网。强盗他见无法脱身，就直接窜进了波野的家中。波野他见强盗上门，心里反而平静下来，他心里还不由自主地乐了一下，竟然主动上去解释道：先生，您一定是跑错人家了吧？哼，我是这里最穷的一户人家，您……波野啰啰嗦嗦的话惹怒了强盗，只见他举起枪来，狠狠地朝波野的头上就砸了过去。波野低沉地呻吟了一声，便失去了知觉。强盗他收起了枪，把波野的衣服都剥了下来，他穿到自己的身上，然后把波野软绵绵的身体塞进了壁橱里。当做完了这一切，强盗才算松了一口气。他刚想抽支烟，外面就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强盗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他以为是警察前来搜查了，正想有所动作。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外面有人客气地喊道：嘿，波野先生，我是酒店派来收款的。强盗一听这话才稍稍地放了一点心，他觉得此刻装聋作哑反而会露出破绽，于是索性大着胆子开了门，又尽量地把身体藏在暗处，学着波野的腔调故作轻松地说：哦，是多少钱呢？收款的店员见对方欠钱还装糊涂，心中有些不快了，很快就说出了钱的数目。强盗为了尽早地把店员给打发走，于是便从抢到手的现款中抽出了3张大票子就递了过去。他心里啊，还算是在自我安慰，心想这钱就算是藏身之所的啊租借费吧。这店员讨债出奇的顺利，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，只是啊，在接钱的时候有些奇怪地问：波野先生，您说话怎么声音也变了？那强盗反应极快，连忙掩饰道：这几天感冒了啊，喉咙痛得厉害。店员讨好的一鞠躬：那您保重身体，今后还请多多关照。看着店员欢天喜地的离去，强盗不由自主地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。他刚想关上门，外面又有人在问了：请问波野先生在屋子里吗？强盗有了刚才的经验，不再惊慌失措，而是若无其事地打开了门，问道：怎么了？门外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，看得出来这个人没有见过波野，所以一见面就拿出了自己的名片， 强盗见名片上印着一家信托公司的名字，一时之间摸不透对方究竟真正的意图是什么。那个男人见他不吭声，口气就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。波野先生，前些日子您亲口答应我们经理今天一定还钱，哎，您要是再装糊涂，我可把您带到公司去了。强盗这才明白过来，感情自己又碰上讨债的了。不过他心里尽管不满意，但终究不敢得罪这面前的这位经验丰富的讨债老手。他更怕被人拉到公司去暴露身份，因此啊，连忙挤出一副微笑说，啊，我还。那男子这才把声音放柔和了一些，并迅速地递上一张借据。强盗飞快地朝金额栏上瞟了一眼，这一瞟他不禁大惊失色呀，他几乎吓破了胆呐。原来波野向这家公司借的是一大笔巨款，强盗自己这一下可吃不准了，刚才抢来的钱用于还债不知道还够不够呢。一想到这里他就恼火了，刚想掏出枪，可是他一摸指甲呀，才发现刚才换衣服的时候忘了把枪拿出来，要想和对方徒手搏斗嘛，恐怕又不是对方的对手。那个男子可是个职业的讨债老手了，对方的神情变化都看在眼里，他立即严厉地警告，波野先生，您别再耍花招了，如果当场较量的话，您十有八九会是吃亏的。强盗无计可施啊，只得像是剜去心头肉一样，又把那个皮包打开，一张一张地数着钞票，把那些抢来的钱全都交给了对方。讨债人走了，强盗却气得差点吐血，冒着生命危险抢来的钞票居然全替人还了债，这事要是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。这样想着他是坐不住了，他害怕要是再有债主上来那可怎么办呢，得尽快离开这个让他倒霉的地方。强盗刚刚打开门，刚刚迈出门槛，就被两位目光锐利咄咄逼人的男子给拦住了。
啊，又是讨债的？
强盗两眼一黑，差点就昏了过去。两个大汉架住强盗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到屋子里，砰的一声就关上了房门。其中一个开口问道，您就是波野先生？强盗被吓得腮糠似的抖个不停，他机械地点了点头。哦，有一个案子，您可是重要证人。一听这话，强盗猛然醒悟过来，他们是前来搜查的便衣刑警啊。一种求生本能使他竭力地镇定下来，因为他不知道对方说的究竟是什么案子，所以他只是装出一副愿意配合的样子，含糊地说，是，我一定大力合作，实事求是，提供证词。好，您真的愿意和警方合作吗？对方又不相信地问了一句。
当然，我一定随叫随到，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。
此刻强盗只想早点离开这个便衣警察，因此他说出来的话口气是十分的坚决。不料那两个大汉听了之后面面相觑，过了很久很久，他们才互相对望了一眼，两只眼睛顿时就露出了凶光，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，这么说我们走私的情况您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了，而且您十分愿意和警方合作啊，这样看来我只能请您永远睡觉了。强盗闻言立刻吓得魂飞魄散，他做梦也没想到马屁会拍在马脚上，对方不是警察，而是走私集团派来的
堵波爷的嘴的杀手啊。
眼见自己的性命难保，强盗拼命地挣扎起来，他的嘴里不住地辩解道，
我不是波爷，你们弄错人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走私案子，救命啊。
可是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两个大汉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带有麻醉剂的一团布，塞进了强盗的嘴巴里，接着他们把强盗拖到了外面，装进了一辆卡车里。轿车行驶过大街，才没开多久啊，就陷入了警察的布置的包围当中。这些警察就是奉命前来搜寻那个抢劫邮局的劫犯的。哼，说来啊，这又是一桩十分巧合的事情。那两个开车的大汉把强盗和他们自己，都一并的送进了警察局。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躺在壁橱里的波野才慢慢的苏醒过来，他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情。他瞧着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也被人剥了去，不由得连声哀叹呐、啊：“唉，我真是一个不幸的男人呐、啊！”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不幸的男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